家人们，耶稣基督里平安，感谢神，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呼召我们来到你圣洁爱的怀抱中，享受你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干粮。天父，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干粮，哈利路亚！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吃了你的话，我们就灵活体健壮，我们就能长大长成满有我主耶稣成熟的身量。天父，谢谢你栽培我们，建造我们。哈利路亚。主耶稣是我们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天父，感谢你告诉我们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能得到生命，并且丰盛的生命。谢谢天父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下面分享的是第二期。库里布雷克和约翰雷克施工。我们第一个主题是雷克医生的施工。雷克医生的施工开创国际使徒委员会。1914年，约翰雷克访问了英国，遇到叫做国际五旬节委员会的一群人。返回美国后，他开创了国际使徒委员会。感谢主，正是这个委员会让他的施工真正开始成型。这个施工，它的目的呢是让属神的人聚在一起讨论教会的教育，不是成为一个高度管控的机构，而是人可以聚在一起的团契。感谢神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，也是我们的施工实际的基础。约翰·雷克施工是这个名字的名称，但是他本人呢从来没有用过。他用过呢有使徒教会、属天医治机构等等。那属天医治房后来才变成众所周知的。作者说，我们用约翰·雷克这个施工名称呢，是方便人们认识雷克医生的属天医治教导。啊，雷克家族给了作者使用这个名字的权利。我们就是说，约翰雷克施工是唯一拥有哈授权使用这个名字施工的人。感谢神。重点是人，不是地方。有一次，第一次到波斯坎的时候，他在一个叫做真理教会的地方教导，当时被叫做新思想教会。更像一个基督教科学教会，他们相信医治。听说约翰雷克在医治方面的成果，便约请他去讲道。他去并不代表他认同其教义或做法。人们在那里得到了治愈，他甚至在那儿帮助人得救，并被圣灵充满。感谢神。1920年，约翰雷克离开了波斯坎。1927年回到那里，在此期间来来回回，最后他的总部搬到了波特兰。就是当他回去的时候，30年代一场大火哈，焚烧了波斯坎市中心的所有建筑，他们不得不重新修建所有的建筑。如果你听过任何有关这些建筑和波斯坎的传说，都不是真的。事实上，这个作者，这个约翰雷克医生哈，他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建筑，所以呢，作者说，他说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，神对建筑物都不感兴趣，耶稣不是为一座建筑而死，他是为人而死，重点是人，而不是地方。若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，他就在那里。你不用去一个具体的地方体验神的同在，感谢神。1914年到1920年，约翰雷克教导为期30天的系列讲座，他把这个系列称为“属天医治科学”。历史上那段时期，科学很了不起，一切都和科学有关联，是一个新事物。他把属天医治真理拆分，显得特别简单。他所要求的是，如果你想学习医治功课，并被医治，你必须同意在30天里每天来上课， 周一到周五，每天只教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。星期六和星期天不上课，在教会里聚会。当他的教会聚会时，他会有示范医治服事来彰显神的大能。感谢神。所以在波斯坎会议规模如此之大，他们不得不找一个更大的建筑。那个当时的波斯坎唯一能够容纳更多听众的建筑呢，就是当地的共济会会所。于是他们开始在共济会会所聚会，这自然违背了一些人所谓神只能在某个固定场所动工的想法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想法是错的哈，是个圣牛。在那儿有一些重大的事件，共济会会所前面，他遇到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，孩子很短，没有脚，他就站在那儿为孩子祷告。离开时听到母亲尖叫，就转过身来，孩子长出了脚。母亲把孩子放下，孩子就学着走路，学着怎样保持平衡等等这些动作。这是一个如此显著的奇迹，吸引了更多人下个周末来到共济会会所聚会。这是发生在共济会会所的场地上。像前面说的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哈利路亚！不管在哪里，只要有神使用的人，神都能动工。阿门。他在萨克拉门托呢，创立了医治房，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后，又到圣地亚哥，还有其他地方，不同的地方都创立了医治房。肯扬牧师在洛杉矶的肯扬教会时，约翰·雷克在那儿讲过道，这些人曾一度联系在一起。约翰·雷克留下宝贵的遗产。他在1935年去世，他的妻子佛罗伦斯一直活到1964年。他的两任妻子给他生了12个孩子。第一任妻子生了7个孩子，第二任妻子生了5个孩子。格特鲁德是雷克的女儿，她嫁给了一个叫威尔弗雷德赖特的人。1931年，威尔弗雷德加入了约翰雷克施工。1941年和格特鲁德结婚，他们结婚后开始把所有雷克一生的东西整理到一起。包括预言性的材料、说过的言论、方言和翻方言、书信等，他们将所有这些东西汇聚、整理到一起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一切。约翰·雷克预言事工的继承人，在共济会会所聚会期间，有一天，有个人见着了他，发了一个预言，这就是约翰·雷克家族把事工传给作者的原因。这是约翰·雷克在1934年5月24日星期四领受的预言，大约在他去世的前一年。在这个预言里，他描述了一个他家人相信是符合我本人的人，因为这个预言让他们把约翰·雷克施工交给了我们，就是交给了现在的作者库里布雷克牧师哈。这里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细节。你应该详细了解一下哈，感谢神。关于库里布雷克，我们开始了解库里布雷克现在的作者这位牧者。急难中，母亲把我奉献给神。我出生在1959年4月1日，是家里的独子。在我17个月大的时候，我们去一个家庭聚会，我爸爸要去商店，因为人多，没人注意，我跟着他出去了。我没看见，他没看见我在他车后面。倒车时，从我身上压了过去，我被车轮压倒，头发从右耳边被卷进轮子里，整只右耳完全被扯掉了，一直扯到头顶，左耳边的头皮也被扯掉了，整个头皮被扯开，扯到我的眼睛部位。当他的父亲听见撞到什么东西，就下车来看。作者说， 当时作者躺在车外一动不动，他的父亲跑回屋里大叫：“我杀了我们的孩子！我杀了我们的孩子！”全家人都跑出来了，祖父看见就抱起我来，放在他的卡车上，把我带到了3个街区外的当地医院。那时，作者说我爸爸才17岁，妈妈16岁，我是家里的独子。到了医院，医生告诉我父母说，损伤太严重，没办法活了，你们要失去他了，准备后事吧。然后医生就开始做他一些需要做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医生出来说他可能会活下来。说完，医生回去做事。我妈妈属于五旬节教派，她开始跟神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们把他献给你，要是你让他活下来，我会教育他、养育他、训练他，让他服侍你，求你让他活下来。”医生又出来说，他看起来能活下来，就算这样，他有太多的脑损伤，他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。你必须帮他喂饭、穿衣服、照顾他所有的事。你们只能这样做了。接着，医生又回去做更多该做的手术。我妈妈继续祷告，说：“神啊，这样不够好，你要是让他活，就让他是正常的。我老跟人讨论自己是否正常，仍然有争议。过了一会儿，医生又出来说，我们发现他从来没有失去意识，但我们不确定他的脑损伤程度有多大。即使他没有任何程度的脑损伤，他的右耳再也听不到，他也不可能有头发了。我妈妈继续祷告说：“神啊，如果你让他活下来，就让他一切正常，让他能听见，让他有头发。感谢神。神把我的耳朵放回去了，右耳听力非常的好，我有很多头发，我右耳有个不小的疤痕，从头顶穿过，一直到头皮后面，因为不是被切割的伤疤，很不整齐。我妻子总说理发不要理得太短，我就说这很好，这是个很好的见证。从来没有哪个理发师没有听到过我的这个见证，这是一个敞开见证的机会。大约做了6个小时的手术，头上缝了172针，脸肿得像一个篮球，眼睛肿得睁不开。我妈妈说，我当时完全瞎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为此，她是第一个注意到我能看见的人。有天，她拉着我的手沿着大厅走，有2个护士朝我们走来。我往下拉我妈妈的手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可爱，可爱。”估计在说护士吧，我不知道。她说那是她第一次发现我又能看见了。我的视力恢复了，我妈妈很年轻。作为家里的独子，我是全家的中心，大家对我都非常的好。我的堂表兄弟哈都说我被宠坏了，这个不是真的。我们看到作者很幽默哈。从小学习圣经，9岁奉献自己给神。照我的说法，我蒙了神的恩宠，不管怎样，我长大了。但我应该上学的时候，没有马上去学校。我从来没有上过幼儿园之类的。我妈妈开始用钦定本圣经教我阅读。等我长大进入学校之前，我已经读完了整本圣经。妈妈说，大概在我上学前，已经把整本圣经读了4到8遍。长大过程中，我妈妈用圣经教我阅读。我先读给她听，然后让我读给她听。啊，她先读给我听。然后让我读给他听，一开始是他读圣经让我入睡，后来呢是我读圣经让他入睡。在那期间，我不知道神的话已经放进我心里。9岁的时候，我得救了，就在我家附近对接的拿撒勒人教会。我们是南方浸信会，加入了一些五旬节教派等。加入了一些五旬节教派的教导。我父母9点出门工作，我穿过街道就到了教会。牧师发出献身呼召的时候，我走到前面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。从那时候起， 我一直知道神与我同在，我知道神爱我，就像爱我的性命。我妈妈常告诉我，神救了你的命，神对你有一个计划，不然你不会在这里等等这些话。啊，作者呢，然后就去参军了哈。如果胡子能够拦阻神，我们全都有麻烦了。在军队的时候，神开始和我提讲道的事。我想当治安警察和执法专家，追随我父亲的脚步，伞降兵救援方向发展，向伞降兵救援方向发展。神开始对我说，对付我，他说：“我呼召你做传道人。”从军队一出来，我们就开始。其实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，我知道我必须讲道，而且动作要快。我爸爸对我说：“我们会送你去达拉斯神学院学习，你去上学，我们负责学费。”我说：“你们不明白，我没有时间做这个，我必须开始讲道。”他说：“要是你不去神学院，没人会让你在他们的教会里讲道。”我说我没有打算进入教会，我会在街头角落里讲道。他说库里，没有人那么做，当然有人那么做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们也跟他们不一样。这是我父亲的看法，我就说，没准我比你想的更像他们。最后，我还是没有去神学院，我访问了几家教会，去的第一家教会是自由意志浸信会。那个时候军队允许留胡子，所以我也留了一个胡子。我去自由意志浸信会的时候，牧师告诉我，如果我想服侍神，我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先剃掉我的胡子。要是我有毛发在脸上，神就不能用我。我从来没看见过圣经在哪里有这样的教导，虽然我还很年轻，我也足够明白。要离开那个教会，再也不会回去。我想明白了，如果胡子就能拦阻神，那么我们全都有麻烦了哈，因为我们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。如果我们想结婚，现在就办婚礼。这也作者说到他和他的妻子哈，当时我的职业是教武术的，因此认识了我的妻子。我是他姐姐男朋友的私人教练。去他家给他上私课，我就见到了他。一个月不到，4月22号，我们第一次约会。10月10日和15日，我们就结婚了。我们举行了2场婚礼，一场在10号，一场在15号。10号的那场婚礼特别快，我以为我马上要去德州劳教局工作，赶在上班前我说，如果我们想结婚，现在就要办婚礼。我们几乎在半夜叫醒了我们的牧师，叫来我们的父母，哈，叫了我的父母和最好的朋友，当做见证人，就在教会的办公室里结婚了。接下来的一周，我妻子的祖父是浸信会的牧师，应该由他主持婚礼。我们到了那里，他家里没有人知道我们结婚了，我家这边的人都知道我们结婚了，所以我这边没有人到场。他那边的人都来了，大家看着我很同情地说：“哦，他是个孤儿。”最后大家都知道我们结婚了，感谢神哈！这是作者与他的妻子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结婚差不多1年到1年半后，1978年11月17日，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，名叫埃丽卡·布雷克，孕期非常的顺利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超声波检查看起来都很好，但他出生时却有先天性的血管瘤。就在他出生前几分钟，还做了超声波检查，都没有发现这个瘤让他的血管有点像打结了一样。当他出生，这个肿瘤大概有我拳头那么大，有一个成人的拳头这么大，是很大的哈。很特别的在于他的位置，就是说他的这个女儿。在有记录以来，在舌头上有血管瘤的第一个孩子，在他的嘴巴外面有个很深的血红色，看起来很可怕。 这让每个人都很吃惊，医生也很吃惊，所有人都没有见过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他们做了气管切开术，否则他的女儿就不能呼吸了。然后我们预定了一架小飞机，从德州的谢尔曼，他出生的医院飞到加尔维斯顿的约翰西里儿童医院。当时我在德州仪器公司工作。我们带他去医院，我妻子每天睡在医院的候诊室里，我周末去那里，然后这来回工作哈。神是我们的牧者。1979年我出生的时候啊，我生日的时候，我想要确保时间是对的，这些历史性的日期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那天他们来找我们说，你们今天可以带他出院了。但是你要想办法付账。70年代账单是18万6千美金，那时我们一无所有，没有保险，也没有钱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就开始祷告。我说：“神啊，我们需要一些帮助。”2天内，美国医学协会说，如果你愿意让我们记录下他的病历，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上，我们就帮你付清账单。我们答应并签了字，因为他的肿瘤位置就登上了美国医学杂志。我们带他的女儿哈回家，做他们吩咐他做的各种事情。医生告诉我们，他永远不能正常吃东西，如果他长了牙齿，可能会弄破肿瘤，他会失血过多死亡。我们不得不住在离医院几分钟远的地方，免得我们还没到医院，他就流血过多死了。有很多很多次，我们醒来发现到处都是血。当你弄破这样的肿瘤哈，它就会流血，看起来好像有人被谋杀了，到处都是血，它会喷出来。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止血，把压力剂放在上面。我妻子还要学会如何处理气管切开术，要用一个吸盘机机器插进去，要用一个吸盘机器插进去，把它弄干净等等，还要专门去护士学校学习培训，所有这些哈。在那段期间，他的女儿长了牙齿，可以吃东西，连医生都十分震惊。踏上寻求医治的属天医治的旅程，哈。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神救了我的命。当我们看到这一切时，我开始祈祷：神啊，我们需要他被医治。我们知道神有能力医治他，神愿意医治他。我们只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这一切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发生。我们开始寻找医治，到处寻找。就是踏上寻求属天医治的旅程。谁有医治施工，我们都会去每个地方，每个人都为他祷告过。我可以给你列举一个名单，出名的医治者都为他祷告过。我们去过每一个特会，让人为他按手祷告，为他的所有事祷告。人们因为他而知道了我们。我们继续前进，实际上我们已经胜利了。我们真的打败了魔鬼，肿瘤变小了。有很多时候，肿瘤变小了又变大，又变回来。肿瘤变得越来越小，然后又变大，又变小。我们赢了，但是赢得不够快。在1981年2月，他的女儿2岁多一点得了双肺炎，我们去了医院。因为是在深夜，医生就说让他保持稳定，明天一早会第一个来看他。明天早上他去世了，就是那天早上他去世了，在1981年2月13号周五他去世了。殡仪馆十分担心他的舌头，他们担心会发生什么。他们说出两个方案，一个是让他很快下葬，另一个是切除舌头。我们说他就是这样出生的，他要保持原样下葬。啊，我们同意将他第二天下葬。我们在情人节那天埋葬了他，就是埋葬了他们的女儿哈。那是2月14号 星期六是情人节，在这之前，我妻子的祖母给她做了一个小帽子，侧边有纽扣，那不是一个口罩，但能遮住她的舌头，有些遮掩。我们去公共场所，要是不戴这个，人们可能会盯着看，这非常非常的糟糕，会让小孩子害怕。我们给他戴上这个小帽子呢，还要确保他的舌头保持湿润，他变干就会开裂流血。我们不得不给他戴上这个小软帽子，并用一块小湿布盖住舌头，让他保持湿润。有时候我们用婴儿车推着他去商场，人们还是会看，但是看不清楚具体是什么。很多次他不喜欢戴这个，就像其他孩子一样，他会把那东西扯掉。在他去世前呢，我们在路易斯安那州硫磺市帮忙建教会。有天晚上，我正和我的布道同工在家里讲道，我们楼上有一个儿童房，正讲道的时候，听到有孩子在尖叫。我的朋友接过去继续讲道，我们就往楼上去。等我们到了，第一个来拜访的小女孩，她看到我们，我女儿就发出尖叫。我女儿下意识地用胳膊尽量去挡住她的脸，她知道哪里不对。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子是很聪明的哈，虽然长了血管瘤，但我走进来，我女儿在房间的另一侧，我绝对忘不了。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，我第一次发现她意识到自己是不正常的。对我来说，对任何的父母来说，那是一个崩溃的瞬间。作为父母，心里是很难受的哈。很快的，我们再次寻求医治，继续寻求，努力学习，取得果效。我们搬回德州，后来他去世了。我们在情人节那天埋葬了他，在麦克宁市高速公路旁边的墓地里。我记得我抓住我妻子的手站在那里，我们能为他祷告的每一个人打了电话。我们试着打电话，但打不通。这个时候，作者还是寻求帮助哈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事情让我很难过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但那个时候很难过。我一直争取联系到一些人，就是没有办法让人从死里复活的，就是有办法让人从死里复活的。他们或许能做些什么？感谢神。但我听到过很多神迹，但那时候我们找不到任何愿意去尝试的人。哈利路亚，在神面前立定心智，愿意成为人的帮助，向雷克学习属天意志，教导属天意志。他说：“作者说，我们站在那里，我抓住我妻子的手，向神立志说：我说神啊，在我需要的时候，没有人帮助我。要是你能教导我关于属天意志的真理，我愿意成为别人的帮助，他们就不用像我一样面对坟墓了。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动工了。我听过约翰·雷克、史密斯·威尔斯。”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，我听过很多人的惊人的神迹。威格尔斯沃斯是个很了不起的人，我听到雷克有些东西非常的突出，他不仅让人得医治，而且他还能教导，他教导过人能得到和他一样的结果。在武术这行，我知道有好师傅，有时好斗士不都是好师傅。有时好师傅不都是好斗士哈？但你发现一个斗士教得很好，你要在他手下训练。我立即开始去发现更多关于约翰·雷克的事，结果发现他在1935年就去世了。我们开始去找雷克的家人，最后终于联系到了他的女儿格特鲁德。还有她的丈夫威尔，于是开始给他们打电话，问他们很多问题。到了一个地步，每周一我会给他们打上一两个小时的电话，我有一长串问题要问他们，但我从来没有问过约翰·雷克的恩高。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有什么圣灵的恩赐。我问他教了什么，他是怎么祷告的，有些事他是怎么说的，他是怎么信的。我认识到我不能强求恩高，我不能强求圣灵的恩赐，但我如果可以发现雷克所信所做的，他处在什么位置，神能用他，我也能把自己放在相同的位置，也许神也会这样使用我。我开始研究。我们交往了7年，他们给了我一大串名字哈，让我打电话给不同的人。我有一个小的磁带录音机去录音，录的时候呢，就拿这个小吸盘之类的东西，有个连线把它吸在旁边的，连在电话上，它就会录下所有的谈话。我录下了所有，差不多所有的谈话。我会仔细听他们的回答。再下一周，我就会自然而然有不同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作者说，7年来几乎每周都是如此。整理约翰·雷克留下的资料，采访当年的约翰·雷克的施工见证人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开始寄给我所有的资料，他们寄给我雷克的书信，他所写的讲道稿。所有你们读过的、已经出版的布道资料都是被编辑过的，没有哪本没有被编辑过。肯尼斯·科普兰出版过一本书，关于约翰·雷克的，里面有他的讲道。一开始他们说没有被编辑过，这是真的。其实呢，是在他们得到之前已经被编辑过了。格登林赛改过，大部分格登林赛哈。出版的书前页上都写着格登林赛改编每一本，最后到了肯尼斯科普兰，还有其他一些人，所有信息都被编辑发表。格登林赛改动了很多，但奇妙的是，我们所教的让施工有很大果效的，刚好就是他删掉的部分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雷克医生说的话讲的道非常的违背常理，人们很可能会直接拒绝他，所以格登林赛让他变得能接受，能被接受。我们将会出版所有雷克未经编辑的原始布道全文，我们不会做任何的改动，尽管他的一些说法会引发很多争议，我们不会改动文本。但我会在底下写上注脚，详细的列出跟谁的谈话在哪里等等。如果有人把你15岁时写的东西拿走，等你40岁时再回来再读，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吧。随着时间的成长，学习怎么讲的，就是哈、啊，随着学习怎么讲的更好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你对一群人讲的话。出来的果效可能跟你对另一群人不一样，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多次，人们不明白这一点。应用他的话时添油加醋，让他听起来很疯狂，其实就是有些事他没有用正确的方法说出来。我们会给出详细的细节，但不会改动文本。重点是在于你要得到未经编辑的完整版本。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放在一起，平均来说，大概有45到50个雷克医生的讲道稿已经出版，我们有超过120个的讲道。有很多这样类似相同的讲道，不同的标题，不同时间的讲道，但每样都略有不同。我们要把它们都发表出来，你可以在每一篇里找到很好的亮光。他们给我寄了一箱子的资料，我拿到资料后把他们复印出来，放到我父母那里。因为作者呢常常搬家，我父母比我固定。上次我去妈妈家把那些东西都拿回来了，我们试着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。这个格里特鲁87年11月去世，威尔一直活到88年6月。 我在那段时间得到这一切，大概在87年底到88年初，他们寄给我了我一个名单，名单上有100多个名字，都是来自雷克医生的教会，在不同程度上受过他的训练。有些人已经去世了，我开始去打电话找这些人。我有一个问题清单，我问每个人问题。我想，如果你问每个人相同的问题，如果得到相似的答案，这绝对是事实。其他的可以是个人的回忆或什么的，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差异。1995年，我去了德州文尔，听柏林巴汉的布道，就在德州的休斯顿城外。我想到名单上有些人在休斯顿，就开始去找。我找到了一个还健在的人，他当时在一家养老院。当时呢，92岁，92、3岁，我去看他，问同样的问题。我第二次过去找他时，花了点时间，他好像有点受够了我。最后他说：“你要有本手册，就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。”我说：“对呀，那当然好了。要是我有本手册就好了，能上哪弄到这种手册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有一本。”我就想他是在倚老卖老，显得自己了不起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你有一本手册？他说对，我有本手册。他说但不能给你，你可以来赌，等我死了才能给你。大约2年后，他去世了，他家人把手册寄给我。当我拿到的时候，我们住在德州的丹尼森靠近湖边的地方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我把它放在厨房的桌子上，坐在那里，开始阅读。开始阅读做笔记，很快的，我所做的就是改变我的祷告方式，然后就看到成功率上升，我们就越来越多的操练，开始出现改变。踢倒圣牛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在笔记中注意到许多相似之处。约翰·雷克所做的就是抛弃他们所建立的传统。在他们的时代，他们有很多的问题，比如他们会问：“神还会医治吗？”你们大多数人来这里相信神会医治，这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但还有其他一些地方，比如“神会医治每一个人吗？”这个问题正好符合我们现在要讲的。我们注意到他的方法就是找出人的所有说法和传统，然后去查考圣经，然后推倒他们。这就是我们开始关注的，为什么人们没有被治愈？是因为原因，说出那个，是因为原因，说那人不能得医治。我们开始仔细研究这些问题，关于这点，圣经是怎么说的？回到圣经，找出经文，我们得到每一个答案，发现人的说法不符合圣经，于是我们决定不去相信，我们只信圣经，我们照着去做。当我们去做的时候，我们成功了。我们开始除去这些我们现在被称之为圣牛的东西。我们称它为圣牛的原因是在印度，牛被看成神圣的。这些牛从旁边经过，人们就算饿得要死，也不能杀死它们。我长在德州，知道怎么烤一整头牛。我们没有任何的顾虑，我们开始称他们为圣牛，我们开始消灭、杀死这些圣牛。我想是在97年到98年，我们开始称这些错误的思想和教导为圣牛。这个想法其实是来自一本书，就是查尔斯·凯普斯写的《踢倒圣牛》，被魔鬼夺走的最昂贵的生命。我们家很多人以为。艾丽卡死后，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女儿。我们会离开神，任何一个父母都会软弱哈，但我们却选择了投身其中，继续研究医治。我们相信知道真理。艾丽卡死前，我们有了儿子约翰。艾丽卡死后，几乎正好是9个月，我们有了第二个女儿克里斯托。她和艾丽卡像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，她完全健康。非常奇妙，我们的家人说就像轮回，不得不信。我说不， 让我相信我有一个好的神。魔鬼夺走了艾丽卡的生命，神又给了一个来代替。神没有带走我们的孩子，没有杀掉我们的女儿，那是魔鬼干的。魔鬼杀了她，并不意味着她下了地狱。她现在跟神在一起，是魔鬼夺走了她的生命。我自己立志要让她的生命成为魔鬼夺走的最昂贵的生命。很多次，在我按手之前，我会停下来说。艾丽卡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为你做的，然后给人按手。当然，我信基督的赎罪祭，我的信心在基督里，不在我的女儿。但是，就像我们德州人说的，我狠狠地教训魔鬼，我要让魔鬼后悔。大卫·霍根总是说：“魔鬼，你不该，我也不许你这样做。”这就是我的感觉。老二克里斯托出生于1981年10月20日，最小的女儿瑞贝卡1982年11月6日出生。这就是我们的三个活着的孩子，一共是四个。我儿子约翰是最大的，1980年3月9日出生。这就是我们的全家。无论我们做了什么，你也可以做。我们分享见证只有一个原因，不是让你惊叹。我把这些想的，把这些想的很了不起。重点是，无论我们做了什么，你也可以做。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相信神，相信神的话，照神的话，照神说的去做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不自称拥有特别的恩高、特别的恩赐，一点也不是。我们之间唯一的不同，可能就是经验。我们是来帮你获得经验的，我们要训练你、教导你，让你前进。当我们往下讲，我们会，他说会分享这个见证哈。我讲的每一个见证都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或真理，这是你需要学习的，而不是光为了给你做个见证。从中学习，记住这些都是胜利的见证。你们能够学到很多的宝贵经验，是因为有人死了。你不是来分析你的胜利，而是分析你的失败。我们学了很多有用的东西，是因为有人死了。我们回去就问为什么没用，到底怎么了？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，我们就把这些包括进去。每个宝贵经验都来自生命的代价。我们要教导人，就不会有更多的损失。我们会有比损失更多的胜利。实话说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死人复活，已经看到9个死里复活。没有很多，是因为他们得了医治，而不是死亡，这总是好的。如果我说谁愿意让我为你祷告，让你痊愈，每个人都会来的。如果我说谁想让我帮他从死里复活，你得先死，估计没人愿意这样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借着牧者给我们的教导。分享完毕，家人们，祝福家人们在耶稣基督里平安。